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每一次，我们一同等候聚集在你的面前。主，你总是用你的爱来充满我们，用你的启示来光照我们。借着环境，你让我们真的认识，你是那位掌管万有的主，你是耶和华。主，盼望我们真的能够更加的来认识你，因为你的话告诉我们说，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生命。主，深愿我们自己能够越过越减少，你在我们生命中越过越加增。主，我们感谢你，你动了善功，你一定要成全这功，用我们每一个人在你手中成为一个洁净的器皿，能够彰显主你的自己，帮助我们，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以西结书，我们知道，自从第八章开始啊，他见了异象之后呢，神把他带到耶路撒冷，看见当时那整个敬拜侍奉那个属灵的实际是怎么一个光景，有许多的偶像在那个地方。所以当他看清了这整个属灵的实际之后，接下来就看见神的审判，然后神的审判同时呢，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就一步一步的离开。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以西结做预兆，看他们到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的被掳，怎么样被围困。上一章十二章最末了就告诉这一切事都不再单言了，很快就要发生。所以到了13章、14章就给我们看见造成他们今天这样的光景。为什么一个这么荣耀的一个城市，一个民族，今天会落到这么荒废这么败坏的地步，就给我们接下来就给我们看见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啊。那13章就给我们看见先知，就是他们的属灵的领袖，这些先知出了问题，因此他们出了问题呢，所以百姓就败坏了。然后到了14章就给我们看见他们民间的领袖，那个长老，他们已经把假神接到里面去了，所以带下了这个以色列人走迷了路。所以接下来就是这几章就开始讲到那造成他们真正这种生病的那个病因在什么地方。所以13章他整章都讲到这些假先知，从第一节一直到第16节是讲到假先知，17节到末了是吕先知，当然也是假的吕先知，所以基本上讲到这个假先知。那假先知会出现，当然是因为有人要听他们的所以保罗在讲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也提到在末后的情形，要发生的情形跟事实上跟以西结13章所讲的这个情形很接近因为在提摩太后书那时候保罗准备要殉道的时候，他已经把他的话快要讲完的时候，最末了的时候，第四章他特别提到，四章第三节第四节特别提到，他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所以到了末了一定会有个特点，就像这个现在神要审判以色列，他们已经到了他们的末了了，马上这个民族要整个被连根拔起了，这末了一定有个情形，就人不想听纯正的道理然后他们就是他们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按着自己的情欲就增添好多的师父，所以因为他们想听，所以就有这些假师父假先知来讲他们想听的所以他们就为自己按着自己的情欲就增添好多的师父然后呢掩耳不听真道，所以不是没有真的道理给他们听，他们是掩耳不听真道就偏向荒谬的言语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先知被他们用石头打死，假的先知呢他们特别喜欢听这就是当时的光景，就是整个国家要被面临审判时候的光景。 那今天神的审判，末了的审判也快要来到，审判当然要从神的家开始，但是按照保罗所讲的，到末后的时代，现在就是了，人都是厌烦纯正的道理，不想听神的道理，他们觉得这个神的道，神的话甚难，谁能听呢？你看主耶稣曾经有那么多人跟随他，但他讲到他的肉是可吃的，血是可喝，他讲到他要上十字架，他怎么样被钉，人就受不了，人家觉得这个话甚难，谁能听呢？所以很多人就离开，连所以主转过来才对门徒讲，你们的意思怎么样？你们要离开吗？所以末世的一个特别的光景，就是人不读神的话，人也不想真正的明白神的话，反而按着自己想心里面想的情欲来听这些假师傅的话。所以今天我们真的看基督教的世界啊，很大的一部分的确是这个样子啊。他们想要听什么，就有人讲这些东西，并不是真正的按着神纯正的话语来讲，所以就造成了这些假先知很有市场。所以十三章一开始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中说预言的先知，对那些本起心发预言的说。所以他们的预言不是因为听见神的话或者看见神的心意，而是完全是用自己的心，他们按着自己的情欲，按着这个堕落的这个肉体，他们在发预言。所以对这些人要说，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所以换句话说，不仅仅我们应当听，连这个假先知都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愚顽的先知有祸了，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却一无所见。所以先知在旧约的时候又称为先见，他不仅知道，他也看见了，就像以西结他看见了，因为他看见这个属灵的时机，看见了荣耀的神。但是这些假先知什么都没看见，那没有看见的，但他就说了很多话。所以以色列啊，你的先知好像荒场中的狐狸，我们知道狐狸代表非常的狡猾的，所以这些假先知心里面都是非常的狡猾，按着自己的意思来诱惑人。他们没有上去阻挡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换句话说，他们今天马上就要面临到神的审判，或者说仇敌的攻击，因为他们留下了太多的破口，然后他们没有真正的重修墙垣，没有城墙可以阻挡仇敌。当这里想到是属灵的时机，并不代表没有仇敌，并不代表他们的墙有什么破口，事实上在生命中，这是讲了生命中的破口，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很可能在神的家里面，在我们个人身上，我们有很多的破口，这个破口当然包括了很多，包括我们的罪，包括我们的悖逆不顺服，包括我们喜爱世界，体贴肉体，这些都是给仇敌留了地步，这都是破口。但是如果是真的先知神的话呢，他会把这些重点给点出来，最少让你要知道这里有了破口。但是这里的讲到假先知呢，他们像荒场中的狐狸，非常的狡猾，完全为了自己的实力讨好人的心，所以从来不会去点醒人家或是教导人家来阻挡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我们知道城墙是保护，城墙也是分别，所以对于我们来讲，这个城墙基本上就是指我们生命，因为你的生命越成熟，你的墙就越坚固越高。当你体贴肉体不注重生命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这个城墙，所以他们没有堵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所以真正的先知啊，他是帮人堵破口，也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的人， 啊，所以真正的先知乃是借着祷告，借着传递真理，啊，让人家能够堵住破口，重修以色列家的墙垣啊。那这样子，当环境来的时候，当仇敌来的时候，他们能够站立得住。那这些人所见的是虚假，是谎诈的占卜。他们说耶和华说的，其实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他们，他们倒使人指望那话必然立定啊。那今天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你会发觉很多的先知，有很多的先知啊，他们为神发预言，说很多啊，然后也吸引很多的人啊。那怎么样来分辨这些先知呢？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那这就变成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记得我们曾经交通过马太福音的时候，第七章记得吗？主耶稣说，你怎么分辨一个先知是真的还是假的？很简单啊，就是看他的果子，看他自己的身上，或者看他所传递的信息带给人的果子是什么。如果是出于神的先知啊，他就是葡萄，就是橄榄，就是无花果，这些迦南地所的出产啊，代表是神的生命啊。要不然就是荆棘棘藜，这假先知所带下来的就是荆棘棘，就是肉体，满足你的肉体，满足你的世界的喜好啊。所以主早就告诉我们啊，在这末后的时代，你到底这个先知他所讲的话对你的生命上有什么样的造就？到底是吸引你的好奇心，满足你自己的那个欲望，还是真正在你生命上让你能够长进？你结出来的果子是什么？这人身上的果子是什么？然后到了第七节讲到，你们岂不是见了虚假的异象吗？岂不是说了谎诈的占卜吗？你们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我没有说，所以神并没有叫他们说话，但他们常常以先知的地位来发表神的话。所以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分辨，其实我们灵里面很清楚的，因为我们有恩膏的教训，很多时候虽然我们不懂，但你摸摸看灵里面，他会知道的，知道这些话到底对不对的。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说的是虚假，见的是谎诈，我就与你们反对，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的手臂攻击那件虚假异象用谎诈占卜的先知，他们必不列在我百姓的会中，不入在以色列家的册上，也不进入以色列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这些假先知也好，他们跟随他们也好，他们必不列在我百姓的会中，就神不承认他们，不列在以色列家的册上。你知道我们讲到以色列家的册上，一种是讲到就生命册，对不对？我们只要真正信主，我们都在生命册上。但是圣经也提到那个纪念册，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心，把他们所讲的都记在他的册上。所以这里有各样的册子，但是呢，你看他们不但不列在我百姓的会中，不入在以色列家的车上，也不进入以色列地，换句话说不能够留在迦南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神这一切基本上就是很重要，就是让他们知道他是神，他是主。所以我们认识主很重要，我们讲过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生命。所以主做这一切事情都盼望他们回头能够得到生命，因为他们诱惑我的百姓说平安，其实没有平安，就说好听的话。当时的在耶利米的时候，耶利米讲说他们要被掳70年，但假先知说大概2年就够了，他们去马上就回来了，所以你们不必担心。其实他们已经那时候已经被掳了好几年了，所以他们其实没有平安 就像有人立起墙壁，他们倒用未泡透的灰抹上。换句话说，他在抹这个灰呢，没有泡透的灰呢，就没有连着的力量。就好像我们立的砖墙，你要敷上水泥一样，有凝固的力量，这里就没有力量。换句话说，他说的好听的话呢，基本上是很靠不住的，一碰到环境来，马上就失败啊。所以他们倒用未泡透的灰啊抹上啊，所以你要对那些抹上未泡透灰的人说：墙要倒塌，必有暴雨漫过大冰雹啊！你们要降下狂风，也要吹裂这墙。这墙倒塌之后，人岂不问你们说：你们抹上未泡透的灰在哪里呢？所以主耶和华就是说，我要发怒，使狂风吹裂这墙，在怒中使暴雨漫过，又发怒降下大冰雹，毁灭这墙。我要这样拆毁你们那未泡透灰所抹的墙，拆平到底，以致根基露出，墙壁倒塌，你们也必在其中灭亡，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这里所讲的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所讲的，当主讲到他讲完他的整个山上的教训之后，马上就讲了，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因为假先知他的话，他的果子你可以看出来然后主接下来怎么讲呢？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像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他们都没有问题，但不照这行的就在建造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倒塌，而且倒塌得很大。所以你看见这里就提到了同样的事情他们现在倒塌得很大，所以很快的其实仇敌就要来了所以到了第十五节，我要这样向墙和用未泡透灰抹墙的人成就我路中所定的，并要对你们说，墙和抹墙的人都没有了。这抹墙的就是以色列的先知，他们指着耶路撒冷说预言，为这城建了平安的意象，其实没有平安，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一段话不仅在当时，事实上在主讲山上教训的时候也提醒我们，那保罗在殉道的时候也提醒我们那今天基本上的光景也是这样的光景，从人来看都不错的，但从神的眼光来看其实我们差很远。所以在旧约在末了的时候，马拉基书特别提到当我们主来的时候，谁能在他面前站立得住？谁给他？他是这么的圣洁，谁能在他面前站立得住？他来好像炼金之人的火，漂布之人的剑，非常厉害。所以这里是非常提醒我们就是我们要注意神的话而且要对要有属灵的分辨。如果我们的心是一直愿意来跟随主，虽然我们不认识我们的心，只要我们的心愿意一直愿意来跟随主，愿意把自己的心交在主的手中，那主在我们身上就可以一直做启示光照炼净的工作所以他就要负我们一切的责任。所以虽然旷野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虽然我们没有人走过这条路但如果我们的心就像那加勒跟约书亚，他们比别人唯一的差别就是说他们是全心有专一的灵，他们要愿意跟随，不管环境怎么样我就是要认定他主就可以把他们带过去。所以不是我们懂得多少，最主要我们的心愿意这样做，那主就会启示，就会光照，把他的话启示我们。所以从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六节就讲到假先知，但接下来就讲到了吕先知所以也有吕的先知在圣经里面有提到吕的先知，很多的吕先知，我们知道像米利暗就是一个吕先知那有一些吕先知是圣经也提到了那为什么有吕先知呢为什么在这里提到有吕先知讲假的预言你就发觉就是说在末了的时代 不管是男的女的啊，都有凭己心发预言的。那有些吕先生真的很好啊，如果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个吕先生叫户勒大，我想你们都记得吗？户勒大啊，那是在列王记下22章，我们看一下啊。列王记下22章，那这一段的记载蛮特别的啊。这是讲到犹大最后一个好王了，这个王呢叫约西亚，约西亚蛮特别的啊，他的父亲、他的祖父非常的败坏，整个犹大大概最败坏的两个王就是他的父亲跟他的那个祖父啊，他的祖父是马拉西啊，就是因为马拉西犯的恶行，神决定要让他们被掳了，是马拉西。马拉西的儿子亚门也好不到哪去，跟他一样啊。但在这么败坏的时候啊，他的儿子约西亚接续他中，约西亚是一个好王，所以约西亚是最后一个犹大中心的王。但是很可惜，他后来死的也是不明不白。我们等一下可以看，稍微看一下，死的时候全国人哀悼啊，连耶利米都在写哀歌啊，就知道这个王。当时大家的心都在他身上，因为如果他留下来，他能好好的在那里的话呢，以色列可能还可以，最好神的审判会延后了。所以22章特别讲到约西亚，他登基的时候才8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1年，他的母亲名叫耶底大，是波斯家人亚大雅的女儿。在旧约很多很坏的王生下很好的儿子啊，都常常提，特别提到他的母亲，所以很可能这母亲是一个敬畏神的，我们不知道啊，但很可能一个小孩子从小能够那么敬畏神，常常跟他的母亲有关啊。大了受父亲的影响比较多，小的时候受母亲的影响啊，所以母亲很重要啊。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所以你知道约西亚他在8岁的时候做王，他就能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你知道他的父亲亚门只做了2年的王，所以他前面他出生的时候是马拉西在做王，就是那个最恶的王啊，一直到6岁他都是，你看经历到他那个祖父那么败坏，然后他7岁8岁的时候就是他父亲，这2年也是黑，你说读他们的历史都很可怕的啊。好，然后约西亚王18年啊的时候啊，就是26岁的时候啊。事实上，你如果读历代志的话，我们知道他20岁的时候就一次复兴了啊。那但这次是他是讲另外一件事情，所以18年的时候，他约西亚王18年的时候，王差遣人，就是一些人啊，去准备修理。就是叫人家收银子，准备去修理圣殿，结果在圣殿里面呢，就发现了律法书，那书记一看到这律法书呢，就马上把这个书呢，就对王说，找到了一卷律法书，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撕裂衣服，就对这些臣仆说，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所以他因为当时这个国家已经非常的败坏了，犹大已经非常败坏了，约西亚刚刚起来要做复兴的工作，然后读到律法书之后，他就发觉原来他们今天会遭遇到这么多的苦难，是因为他们没有遵行神的律法。那以前所有的王，律法上是讲的，所有的王一登基以后，他们一定要读律法书，要抄写律法书的，要认识神的话啊，因为这是神的约。可是你看到现在呢，律法书已经没有了，他们在圣殿里面偶然找到的， 但约西亚呢，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一看到这个以后他就知道惨了，我们大大得罪了神，他就说你们去为我求问耶和华。结果这些祭司也好啊，这些人也好，就去找谁呢？找吕先知户勒达，这是十四节所讲的啊。于是祭司希勒家等等等等去见吕先知户勒达啊。那时候有很著名的先知啊，你知道吗？当约西亚做王的时候，有什么先知呢？西番雅啊，这是你读小先知的西番雅。那大先知里面有耶利米，但很奇妙，他们没有去找这些人，去找了这个吕先知户勒达。那户勒达是谁呢？是掌管礼服沙龙的妻啊，等等啊，他们就请问他，他就对他们说啊，第十五节，他们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啊，你看这些真正的先知很厉害啊！大家来问他的时候，他不是说我告诉你怎么，他是说神对我说的，所以他们跟神的关系这么的好啊。耶和华如此说。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你们可以回复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读那书上的一切话降祸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手所做的恶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必向这地发作，总不止息。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这和其上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为荒场民受咒诅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于这地的一切灾祸你必不至亲眼看见。他们就回复王去了。所以你看见，因为一个人，就像这个真正的先知把这个话告诉了这个犹大的王啊，所以审判就延迟了。换句话，在这一段时间呢，他的破口暂时堵住了，城墙立起来了，连仇敌也没办法啊。所以这么好的王，但是很可惜啊，后来出了事情了啊。那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第23章的29节啊。列王记下23章29节。约西亚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西亚年间，埃及王法老离歌上到伯拉河攻击亚述王。所以你看，埃及王去攻击亚述，正好犹大是夹在这两个强权的中间。那事实上埃及没有要打算攻打犹大，他是要上去攻打亚述，结果约西亚王去抵挡他。当然这两个都是仇敌，基本上都是犹大的仇敌，但这一次呢，这两个仇敌要打仗，其实不关犹大的事情。这个时候约西亚就王居然去抵挡他。那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在米吉多，就杀了他。事实上我们如果去读历代志同样的记载的时候，这个法老离歌还告诉约西亚，这我去攻打亚述是耶和华给我的命令，你不要来拦阻我。但他还坚持跟他打。当然他打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有可能第一个因为神实在保守他，他觉得他可以对付这个仇敌。也可能他里面不知不觉觉得人家要经过的时候可能影响到他了，但不管怎么样，他居然去做了一件不是神叫他去做的事情，可能也出于无知或等等因为连法老都说我这次去跟你没有关系，是神差我去的，你不要拦阻神的话，就他居然这样被杀了 他的臣仆用车将他的尸首从米吉多送到耶路撒冷，葬在自己的坟墓里。国民就高耶西亚的儿子约哈斯接续他父亲作王。所以等到我们读，如果读历代志的时候，讲到这一个故事的时候呢，就讲到甚至连耶利米都做哀歌了，全国的人为他哭泣，这个哭泣是这么的厉害，连后来小先知书撒加利亚都提到这一段，他们在哭泣的时候就像这么痛哭。所以我们最主要讲这一段，就讲到你看真的吕先知是很了不得的，你看人家王派人去问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怎么说怎么说，果然就照着他的话应验。但是当我们回到以西结书第十三章的时候，这时候其实离约西亚也没几十年，你看这个是光景就很惨了，好多的假先知出来了，也许当时也有真先知，就像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很多先知，但是没有人要听真先知的话。我想也有女的真的先知，但也没有人要听，这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人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随着自己的情欲增添好多师父，所以就有假先知女的先知出来。所以第十七节就讲到，人子啊，你要面向本民中从己心发预言的驴子说预言，供给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妇女有祸了，他们为众人的膀臂缝靠枕，给高矮之人做下垂的头巾，为要猎取人的性命，难道你们要猎取我百姓的性命，为利己为人救活吗？为利己将人救活吗？所以不但有假先知，也有假的吕先知，他们也是一样，都是凭着自己的喜好，凭着自己的心，自己所想的，觉得对自己有利的，他来发预言，所以要攻击他们。这些妇女有祸了，他们为众人的膀臂缝靠枕，然后给高矮的人，高矮的人在圣经里面就讲到各样的人了，给各样的人做下垂的头巾，为的是怎么样呢？要猎取，要捕获，要使人的性命落在他的网络里面。所以为了让人相信他的话，他要做什么？要做靠枕，为膀臂作用，就让你坐的，让你在那边的时候躺着都很舒服，靠着都很舒服，这是让你的膀臂做靠枕嘛。给高矮的人做下垂的头巾，就是他准备头巾盖在头上的，所以这里讲了这些妇女们，他们为了要人相信他所讲的，就是把你弄得很舒服，然后把你弄得很神秘。那今天也是这样子啊，你今天如果你要让人家相信你，你只要把这环境弄得让你很放松，所以有的时候借着可能很安，能够让你安静的音乐灯光这些周围的环境，让你就觉得很安息。然后呢，头巾就说到了，他弄得非常的神秘，常常喜欢讲神奥秘的这一方面的事情，是你所不知道的，很玄的，就借着这个东西来吸引人。那这个是在，就是说在拜偶像的人中很流行的，就是这个不信的人很流行的，但今天在神的家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他说，你看，让你非常的放松自己，然后讲一些非常玄的话，他就能够猎取，就去好像把你抓住了，让你就是搞不清楚，很悬这样子，然后猎取人的性命，这个性命在原文就是猎取人的魂生命，就是抓到人的魂，就是说他利用你的心思意志情感，让你落在他的网络里面。他难道你要猎取我百姓的性命吗？当然神不会让他猎取神百姓的性命，神不会让他猎取百姓性命。为利己将人救活吗？你要把人，这些人要救活吗？你救不活的，好意思。那好，那这一段我等一下会一起解释，因为后面讲的都跟这有关，我们再来看一下。你们为两把 大麦为几块饼，就是即使一点点好处他都不放过，很贪婪的，为两把大麦，大麦是穷人吃的食物，他们也让穷人的要拉穷人的东西，为几块饼在我民中亵渎，对肯听谎言的民说谎，杀死不该死的人，所以有一些不该死的人他们要杀死，救活不该活的人，不该活的人他们要救活，所以你看这里有两种人。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了我与你的靠枕反对，就是你们用以猎取人，使人的性命如鸟飞的，他要猎取人的魂生命啊！我要将靠枕从你们的膀臂上扯去，释放你们猎取如鸟飞的人啊！我必撕下你们下垂的头巾，救我百姓脱离你们的手，不再被猎取落在你们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所以这是神对这些人所讲的啊，有些人是该死的，他们要不该活的他们要救活，不该死的他们要杀死啊！我必使我不使一人伤心，你们却以谎话使我使他伤心，又坚固恶人的手，使他不回头离开恶道得以救活。你们就不再见虚假的异象，也不再行占卜的事，我必救我的百姓脱离你们的手，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有一些人是义人，神不使义人伤心，但他们却用谎话使他们伤心啊。然后这些恶人是神要对付的，但他们呢又坚固恶人的手，使他不离开不回头离开恶道得以救活。所以这里有两班人，这两班人就是我们上次讲到的两筐无花果树。有一些人呢，神已经把他带到了巴比伦了，这是神要救活的，但他们要杀死，就是借着谎言，不仅在当地讲，这些谎言传到那边巴比伦那边的被掳的犹太人，所以他们讲的说，你们在那边不要担心，再两年就回来了。所以他们所说的就是说，你看对于不该死的，就是在那边已经在巴比伦神把他移过去的人，他们要杀死，就是要败坏这些人。对于这些不该活的，就留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不该活的人，他们要救活他啊。所以神就说啊，所以神要对付这些说谎话的这个先知，还有听这些谎言的人，是要对付。那最后就是最后一节就讲到，你们就不再见虚假的异象，也不再行占卜的事，我必救我的百姓脱离你们的手，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果然啊，当他们真的从去了巴比伦之后啊，或是有一些人回来之后呢，他们就再也不拜偶像了，最少不拜这个有形的偶像了，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所以他们现在不拜偶像。当然我们知道他们马门是他们的偶像，但是有形的偶像就没有了。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啊，他们今天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就是他们不听真先知的话，因为神从早到晚派了好多的先知来，他们不听，杀了他们，用石头打死他们。但是呢，很奇妙，说假这些假先知反而很有市场啊，因为满足他们的心，他们想要听的。那今天也是一样，真的，我们都想听我们想听的啊，所以就有好多的假先知出来。你对什么好奇，你对什么满足，他就讲这些东西专门给你听，没有真正在生命上给你建造，没有结出生命的果子。有一天我们见主的时候，主不是看，甚至工作都不太看，当然主也看了，工作不太看，最看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样子，你结出多少生命的果子来，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真正活在神面前结出生命果子来的时候，这个生命就自然的流露出来，这就是侍奉，这就是工作。但如果你光有工作没有这生命呢，主说我不认识你。所以其实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旧约总是新约的预表， 旧约以色列的遭遇，就是今天新约以色列，也今天属神的儿女，他们都要经历过的。好了，到了第十四章，我们也很快的讲一点好了。到了十四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那另外一批人了，就是长老了。就不管是假先知也好，长老，一个是民间的领袖，一个是属灵的领袖。那当然这些长老就是他们已经被掳了，但他们的心你看还是受这些刚才所讲的这些假先知的影响啊。但这也只能怪他们自己啊。所以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面前，好像要询问神的话啊。耶和华这话就临到我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了，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陷于罪的绊脚石就是偶像，所以这些人心里面已经有偶像的地位了，不肯放掉，然后他们要来听神的话。其实你有没有发觉，很多时候我们这个时代也是一样，我们自己也是这样，里面有很多偶像，但我们还想来听神的话。那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呢？所以你看我们的心多重要啊！当我们心被偶像充满的时候啊，神怎么会被他们求问？因为他们已经想要跟随神了。跟随偶像了，然后来听神的话。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申诉。所以现在神说了啊，如果你把假神接在心里面啊，然后还跑到先知来面前来求问时，我要按他的假神回答他，我不会把真话告诉他啊。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样神好像太严厉了啊，也许你告诉他真话，他可能会悔改，对不对？如果我们这样讲嘛，但神不是没有试过，神也上当过，当神。不是说真的伤了，神知道，因为神给过机会。我们在哪里看过了？我们在耶利米书曾经看过，你记得吗？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啊，你看耶利米书第四十二章，我们曾经交通过的。这一段话我们曾经交通过，我们只很快的看一下啊。你看四十二章，耶利米书四十二章。众军长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兰，并何沙亚的儿子耶沙尼亚，以及众百姓，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进前来对先知耶利米说，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为我们这剩下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本来众多，现在剩下的极少， 这是你亲眼看见的。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所当走的路，所当做的事。先知耶利米对他们说，我已经听见你们了，我必照你们的话祷告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无论回答什么，我都必告诉你们，毫不隐瞒。于是他们对耶利米说，我们若不照耶和华你的神差遣你来说的一切话行，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诚信的见证，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的神的话，就可以得福。你看讲得多好听。过了十天，神对耶利米讲话了，耶利米就把全部都告诉他们了，你们千万不要去埃及啊，你们留下来就蒙保守。到了四十三章，他们听完了话以后，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所说的一切话，和撒亚的儿子亚撒尼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兰，并一切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看到没有？所以神不是没有对这些人讲过话，他们也发誓说，神讲的话我一定遵守，不管是好是歹，我们都遵守。我们遵守耶和华就得福啊！当他先知的话一讲完以后，你说谎，所以现在神好像上当过了。神说，现在你有假神在里面的话呢，我按你假神的话回答你。 所以神不是没有给机会。所以到了第五节啊，好在以色列家的心思上捉住他们，意思就是说呢，他们心中到底在想什么？那里面有假神，我要在心思上捉住他们，意思就是把他里面隐藏的东西暴露给他们看。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申诉，就是离我越来越远。所以当你里面，当我们里面有偶像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与神越来越远。当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偶像啊，不是这外面的偶像，我们里面可能有各样的人事物在我们里面，有各样的占住我们里面的心。当然你知道我们的心很诡诈，我们没有人能刺透我们的心，但是神是鉴察我们心的，所以我们虽然不知道，但只要我们愿意啊，神就是慢慢把它暴露出来，就借着环境把它暴露，然后我们如果愿意顺服，我们就慢慢能够出去，靠着他的恩典能够出去。所以这边是讲到他们借着假神与神申诉，但另外一个地方是讲到神与百姓申诉。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第14章。我们从14章的26节开始看起啊，这个我们当然知道，就是他们派了探子进去以后40天，然后出来，后来讲了一些恶言嘛啊，所以我们就从26节开始看起啊。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带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但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你们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你看这边是神与他们疏远，因为他们不信，神与他们疏远。那在以西结的这14章就给我们看见，他们把假神接到心里面，他们跟神疏远了。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亲近神？能亲近神需要把这些炼净出去。所以今天我们都有这个心，要愿意跟随主。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环境，基本上神是在暴露我们，光照我们，炼净我们，好让我们与他越来越近。否则的话呢，我们只是越来越生疏。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好了，我们就一起祷告。我们再一次为着你的话，我们来感谢你。历史就好像是一面镜子，从前这些事情怎么发生在属地你的百姓的身上，以色列的身上，今天也照样发生在你儿女的身上，教会的里面。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向着你的越过越有一个单纯清洁的心，愿意单单的来要你。主，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你认识我们，就是按着你的美意你来做工在我们身上。主，每一次兴起环境来的时候，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知道这是从你来的，所以我们就愿意能够谦卑的顺服的来接受。我们的心归给你，我们的眼目也应当要喜悦你的道路。所以临到我们身上的都知道是为着我们的好，靠着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降服，能够出去被炼净我们里面一切不属于你的，让我们真的越过于你更亲， 然后能够成为一个洁净的器皿，能够合乎你用。主，我们感谢你，你祭奠我们的心，你鉴察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在你面前能够真的像清新的人，能够得以常常见你的面。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